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曹艳芬被秘密非法判刑七年，几经冤狱，广东女教师艳萍再遭枉判，传播弊疫良方，河北王凤花被非法判刑三年半，湖北法轮功学员徐丽秀被枉判三年。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曹艳芬女士已被秘密判刑七年，现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曹艳芬现年50多岁，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曹艳芬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榆树市国保大队派出所接到的中共人员长期骚扰。2016年前后，曹艳芬和丈夫柴国忠带着儿子被迫离开榆树市，搬到吉林市居住。2019年7月19号，吉林市船营区公安分局欢喜岭派出所十几个便衣警察闯入曹艳芬家中，将曹艳芬一家三口绑架到派出所。警察还进行非法抄家，抢走曹艳芬家中的电脑、打印机、手机、法轮功书籍及6500元现金等财物。在欢喜岭派出所，警察韩建成、杨帆把柴国忠的双手从背后铐起来，强迫他坐在地上，将他拖来拖去，还连续17个小时不准他上厕所。柴国忠被憋得小腹疼痛难忍，当天晚上因逼供无果，柴国忠和孩子被放回家。曹艳芬被非法关押到吉林市看守所，后被秘密枉判七年，已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惠州市法轮功学员艳萍女士2021年1月被法院枉判2年0-3个月，已向惠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目前艳萍仍被非法关押在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梅花看守所里。艳萍的职业是教师，原籍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后来随丈夫迁到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在罗阳镇D6小学任教。艳萍对待工作尽心尽力，从不收取学生家长送的钱物，还免费为学生补课。不论是在湖北麻城老家任教，还是在广东博罗县任教，艳萍本人和他辅导的学生都获得过省县级的奖项。因艳萍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不放弃，屡遭迫害，他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强迫灌入洗脑班。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艳萍遭到绑死人床、不让睡觉、罚站、野蛮灌食等酷刑折磨。2017年下半年，艳萍出狱时满头白发，原本因修炼法轮功十分健康的身体，被监狱迫害的出现经常性头疼、头晕、出虚汗，以致大汗淋漓等症状。后来艳萍又被单位开除公职，被迫失去工作，医保、社保都被停掉，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被彻底截断。长期以来，惠州市和博罗县各级中共人员不间断地对艳萍及其家人进行骚扰监控，有时打电话骚扰，有时上门骚扰。他们还在艳萍一家每天出入楼栋的必经之路安装了监控摄像头。2020年3月，艳萍再次被绑架。据悉，实施这次绑架的中共人员同样采取秘密跟踪、监控、栽赃等不光彩的手段。2021年1月，艳萍被法院非法判刑2年0-3个月。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5月24号，河北省任丘市法轮功学员王凤花因在集市上告诉人们如何在武汉肺炎大瘟疫中自救保平安，被任丘市青塔乡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王凤花的家属被勒索钱财20多万元。两天后，王凤花被放回家，青塔派出所警察继续每天打电话骚扰他，还威胁说3个月之内不许他外出。2020年11月16号，王凤花被任丘市法院非法庭审，冤判3年半。11月29号，王凤花从家中被绑架到任丘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据称，过完年后，王凤花将被送到监狱继续关押。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浠水县法轮功学员徐丽秀女士2019年10月在武汉打工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一年多。近日得知，徐丽秀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已提出上诉。2019年10月12号，徐丽秀正在武汉绿地集团某干部家做家政服务，忽然闯进来几个自称是警察的人，将徐丽秀强行绑架。徐丽秀的丈夫一连几天不知道她的下落，四处打听，才知道妻子被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后来得知，徐丽秀是被武汉市武昌区鸡玉桥派出所警察伙同浠水县周洼镇派出所警察绑架的。现年55岁的徐丽秀，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警察多次绑架、非法关押、劳教。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徐丽秀曾两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第一次被浠水拘留所非法关押3个多月，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浠水第二看守所。2019年8月，中共当局以所谓维稳的名义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丽秀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10月，徐丽秀在武汉被浠水县公安警察绑架，他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又被法院枉判三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新年期间，日本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德国斯坦贝格民众喜闻法轮功真相；2021年中国新年除夕前两天，日本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福冈的繁华街道举办支持起诉江泽民的联署活动。学员们在十字路口的人行道边上摆放着真相展板，同时向民众派发资料，讲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呼吁日本民众签名声援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帮助结束这场迫害。一位中年男士对法轮功学员说：我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事，这场迫害太残忍了，我以前签过名，但让我再签多少次我都不会拒绝的，因为我想帮助你们制止这场迫害，我也会呼吁周围的人关注这件事情，我知道你们很艰难，但一定要坚持下去。参与支持起诉江泽民联署活动已经5年之久的法轮功学员介绍，自2015年起，日本仅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就已经征集到513000多个签名，支持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征签活动结束后，傍晚，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福冈中领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的迫害，并悼念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1999年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随之展开和平抗议及反迫害活动。在过去的21年里，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每逢新年之际，都会聚集在九州地区的中领馆前进行和平抗议。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仍在继续，并且这场迫害波及到全球，正在摧毁人类的道德底线。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是在匡扶社会正义，也是在维护最基本的人权。2021年2月12号， 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市政厅所在地教堂广场举办活动，向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功，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人们纷纷表示理解和支持。法轮功学员玛利亚说，有好几位德国人都对练法轮功很感兴趣，想要参加当地的练功点。一对夫妇10年前曾学过法轮功，家中还有法轮功书籍，但之后一直没有接触过法轮功学员。能够在这里遇到学员，他们感到非常高兴。一位老年德国女士主动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声援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她说，她身边有很多人都知道中共迫害民众的信息，都在为中国民众祈祷。他认为德国主流媒体没有真实报道出中共迫害民众的情况。还有的市民告诉学员，他们经常阅读德文大纪元报纸了解真相，也有人读过大纪元九平编辑部的著作《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并表示很赞同书中的内容。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27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疫情中抓紧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1号。瘟疫突然降临，感到救度众生的时间不多了，真是感到时间紧迫，抓紧救人。随着邪党封城、封路、封小区，对我们救人受到很大影响，不让世人出门，世人听不到真相，他们就没有美好的未来。在这期间，我也找到了自我的保护的心、恐惧心、怕心。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慢慢的，我开始在小区内发放真相资料，由少到多，由一个单元到两个单元，众生都在期待着得救。多发一份真相资料，多一个明白真相的众生，他们就有生命的保障，不会被淘汰掉，多救一个是一个。我母亲80多岁，疫情期间腿骨折，需住院换骨头颈，我几乎自己在医院照顾母亲。医生说住院需要半个月，病房里两张床，另一张床住着一位86岁的大娘，她双目失明，比我母亲早住院一个礼拜，也是她的姑娘照顾她。当第一天到这里，我就知道他们是来得救的，师父把有缘人推到我面前。我主动和她母女俩聊天唠家常，知道大娘8个子女早年丧夫，父母早亡，没有兄弟姐妹，白天在田里种地，晚上加班做衣服鞋子，眼睛都熬瞎了，真是太苦了。邪党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他都很明白。有天上午，他姑娘出去交住院费，刚走不久，大娘在床上唉声叹气。我走到他床前问，大娘有事吗？他说，我想小便，姑娘不在。我说，大娘别客气，我给你接。我快速地把便盆拿过来给她接了小便倒掉。她姑娘回来后一直表示感谢，说，大姐，你是大城市里的人，我们是农村的人，你给我妈接小便不嫌脏，这样的人真少见，太谢谢了。我说，不用谢我，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你得谢大法师父。她娘俩异口同声地说，你师父是谁？我给他俩讲了法轮大法的红传，1999年720江泽民怎样对法轮功的迫害，天安门自焚， 活摘奇观，师父是来救人的，只要三退，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远离瘟疫和各种灾难。娘俩都没有上过学，给大娘一个真相护身符挂坠，挂在脖子上，躺在床上，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腿也消肿好多了。他姑娘说，大娘前几天睡觉，叫都叫不醒，饭都不吃。他姑娘担心缺营养，这下好了，自从念九字真言，早晨醒得很早，一天都精神，吃饭也多了。本来医生打算出院前给大娘输一次血的，现在不用输了。出院时我告诉他，回去告诉他儿孙记住九字真言。他说念，回去都念。我弟弟在省城政府工作，我修炼二十多年来他也不反对，但是一让他三退就不干了。疫情来临，二月份协党封路封小区，不方便见面，电话说不清，十分着急。弟弟在世间是我的亲人，我们能做姐弟，那是多大缘分。回顾几年来，每当让他三退，他总是逃避。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我还有争斗心，不愿让别人说的心，心口不一，狡猾的心，妒忌心，强求别人的心，好奇的心，这些都是邪党文化的毒素，立即从我空间场内解体清除。我坐下来给他写一封信，从网上下载疫情的九字真言小故事，不怕瘟疫的人。语音电话内容：瘟疫凶猛，自保有妙招。明朝军师刘伯温的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再从亲情方面谈谈，平时基本真相他都知道，并且给他全家三口人起了化名三退。我母亲出院时，我把信亲自交给他，当时就看了一遍。我说回去告诉他娘俩，一定带到。他说好的。特别对自己的家人做三退，讲真相时还有一个情障碍着，我们都要修去的。我的同事 A 和我关系很好，自从我1996年开始修炼至今，他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邪党构陷法轮功，大法师父蒙受不白之冤。十几年前他全家做了三退，这次我母亲出院后找到他，和他聊当前的疫情。他问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师父为什么让救人，很多预言都应验了今天所发生的事，那不是人类大淘汰吗？他感到诧异，默默地点点头。三天后我又去他家，他拿出一张 A4 写满字的纸，我看大约有20多个名字。他说这几天分别找到他的家人劝三退，这是三退的名单。看到他满面的严肃，知道他真正明白真相，这个生命也得到升华，众生都在等待得救。在这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实修自己，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不辜负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艰难也要把人救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2日。师父叫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我知道，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讲好真相。在给亲朋好友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把他们看作是普通世人，这样效果好。一，叔叔一家终于明白了大法真相。丈夫的叔叔是军队的高级军官，婶婶是中学教师，一双儿女在国外定居。十多年来，我不断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可叔叔一家被中共政治洗脑，受邪党谎言毒害得很深，又是既得利益者，很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失去高官厚禄，一直很排斥我讲的大法真相。
几次将我赶出门，不让我再登他家的门。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巴西法会中说，要想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首先就得修好自己，多学法才能正念足，学好法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我静下心来大量学法，心的容量不断地扩大，在更加坚定了救人的信念之时，也增强了修炼人的慈悲。我找出自己的人心，如做事心、显示心、有求心、被赶出门时的怨恨心等等。我明白了，叔叔一家的表现都是假象，是旧势力在阻挡他们得救，同时也是想打击我救人的信心。我不能上旧势力圈套的当，依然要救度他们。2016年，叔叔的女儿，我的堂妹，在国外遭遇了一起严重的车祸，车子完全报废，堂妹的右腿伤残，右脚五个脚趾完全没有了知觉。她在国外的几个大医院都治疗过，但基本无效。之前堂妹几次回国探亲，我都给她讲大法真相，她都不听不信。2019年初，堂妹再次回国探亲，我和丈夫去看望她，开始她还是不听大法真相，我就换了一种方式，用我自己和我家人身上发生的事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她感到了我的真诚，对我讲的神奇故事很感兴趣，还让我多给她讲讲。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逐步把大法真相讲给了他，他一直很认真地听着，并主动让我给他请了宝书转法轮。大概过了五六天，我们又去看望他和他的全家人。堂妹抓住我的手，激动地告诉我，嫂子，昨晚我做了一个梦，一朵金色的大莲花在半空中，师父显现出来了，微笑着看着我，梦中的我惊喜万分，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跪拜师父，并脱口而出，师父好。一会儿师父和莲花就隐去了。梦醒后，我突然感觉我的右脚的脚趾好像恢复了知觉，我试着下地走了几步，发现我的脚和腿完全好了。大法太神奇了，谢谢大法师父。说话间，他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抬起右腿给我看，原来毫无知觉的右脚的五个脚趾都能灵活自如地活动了。他来回走了几圈，完全是一个正常人在走路。这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对他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师父为你消除和承受了你的业力啊。他使劲儿地点头。后来他和12岁的女儿都退出了出国前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坚信大法。叔叔那段时间一直咳嗽得很厉害，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听不信。后来医院确诊他患了严重的肺纤维化，只能活一个月了。一家人天天流泪，唉声叹气，堂妹每天在医院陪护叔叔。叔叔看到女儿身上发生的奇迹，碍于面子，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被震撼了。有一天，他要了堂妹手中装有明慧广播的 MP3。每天听，听了好长时间。一天，叔叔去做检查，医生激动地对堂妹说，一周后，你父亲可以出院了。你父亲怎么会恢复得这么快？我们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他真是捡了一条命啊。一家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本已濒临死亡的人，怎么会这么快就可以出院了，这么快就康复了？已经明白大法真相，并已三退的堂弟高兴地跟我说，嫂子，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出院后，叔叔自然也就很支持堂妹看大法书，也不反对我们讲大法真相了，但是还是不愿意退党。我想这事不能太急，找机会再进一步给他讲真相吧。明白真相的兄妹俩跟我配合，向婶婶讲大法真相和三退，婶婶也很固执，我持续发正念，清除阻挡他明白大法真相的邪恶因素，并解体他背后的共产邪灵。我请求师父加持，然后顺着婶婶的执着讲，我给他讲我们全家自修炼以来各方面的变化，举例说明大法恩泽众生的众多神迹，讲江泽民集团和中共恶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暴罪行。堂弟又翻墙找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录音证据给他听。婶婶沉默了，低着头好久没有说话，不一会儿他指着我们生气又无奈地说，我恨你们，我恨你们，然后右手抓着胸前的衣服喊，我太难受了，太难受了。我知道这是他背后垂死挣扎的共产邪灵说的，共产邪灵知道要被解体清除后的疯狂、恐惧和挣扎。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又过了一会儿，婶婶坐了下来，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非常平静又严肃地对我说，你帮我退了吧，我没入过党，只入过团和队。然后一直拒绝看九评共产党的婶婶主动跟我要了这本书。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苦度和加持下，十几年来一直拒绝了解真相的叔叔一家终于明白了大法真相。我知道这是师父一直在加持着我，鼓励着我，给我智慧，才有了这个结果。感谢师父救了这一家人。二，公婆一家人明真相得福报。我的婆家在农村，距离我家所在城市有几百公里，我和丈夫每年都利用节假日带上真相资料回去探亲，发给周边村庄里的人。对婆家的亲友们，我们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讲真相，劝三退。公婆和大姑姐及其他亲属都较早就明白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公公婆婆现已80多岁了，天天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一直很健康。大姑姐夫走到哪儿都说大法好，也得到了福报。大姑姐家是养猪专业户，其他养猪户都因猪瘟损失惨重，大姑姐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获利上百万元。三，表姐一家明真相，癌症消失。我表姐患有肝硬化和严重的胃病，2019年2月，表姐夫又被确诊得了胆管癌，医生说只能活3个月了。我得知后就赶紧去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只有大法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表姐很认同法轮大法，但表姐夫受邪党毒害很深，不接受真相。表姐家距离我家30多公里，我和丈夫一次次地去跟他俩讲大法真相，讲大法是高德大法，告诉他们我们自己和亲友在大法中受益的真实故事。渐渐地， 表姐夫明白了大法真相，知道了大法被邪党造谣诬陷，遭到残酷迫害，不但认同了大法，还和表姐一起学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每天坚持学法，听明慧广播中的正法修炼交流文章，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在师父慈悲的救度下，现在表姐和表姐夫每天互相督促，互相提醒，在法中不断精进，他们也把大法真相告诉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告诉所有与他们有缘的人。四，舅舅一家在法中精进修炼。我舅舅和舅妈已经70多岁了，我每次去看望他们时，都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可他们碍于面子总是敷衍我，并没有真心接受。2年前，舅舅患了糖尿病和血小板减少综合症，血小板经常降到1-2000每毫升，正常情况是每毫升10万至30万，人瘦得皮包骨，浑身无力，多次昏倒不省人事。市里的大中小医院都检查和诊治过，钱花了不少，不见任何效果。住院期间，我多次去看望他，告诉他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我给他送去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和大法真相小广播，告诉他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处于危难之中又走投无路的舅舅，这时就开始在医院诚念法轮大法好了，还用耳机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身体状况有了改善后，他就放弃了治疗，说要回家修炼大法。回家后，舅舅请了所有的大法书籍，跟我学会了五套功法，渐渐地扔掉了各种中西药物，专心修炼大法，且非常精进。舅舅家住农村，修炼后，他经常一天挑20多桶水去半山上浇菜园，这是他修炼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舅妈也是百病缠身，看到舅舅修炼法轮大法后的神奇变化，也开始学法练功了。现在两人都是红光满面，跟修炼前判若两人。舅舅和舅妈非常感激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救度之恩。五，同学丈夫明真相，调离迫害岗位。我高中同学杨某的丈夫是警察，他和家人把这份工作和利益看得比命都重。几年前，我和丈夫去给他全家人讲真相，他的丈夫不但不听，甚至当着他全家人的面恐吓我俩。我告诉他，不要再污蔑大法师父和大法了，这对你和家人都不好。他非但不听，还气哼哼地撵我俩走，他的家人都不敢吱声，从他们的眼神中能看出来他家人对我们的歉意。后来听说他多次参与了绑架大法弟子，从而遭了恶报，年纪轻轻就得了甲状腺癌，手术后脖子上留下了一道大刀疤。因为当时面对面讲真相的条件不成熟，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匿名真相信，他猜到了是我寄的，就给我打电话，朝我吼叫，说他的工作怎样得之不易，说我给他寄真相信是要毁了他的前程等等。我对他说，因为你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我才写信给你，我希望你能明白大法真相，看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性，迷途知返。没等我说完，他大声地呵斥并威胁我，说不希望再看到我给他寄的真相信，否则会怎样怎样。我为他被邪党毒害得如此之深感到痛心。之后，我多次想去同学家讲真相，但同学和家人受他那个警察丈夫的影响， 拒绝我去。我心里非常着急，但一时又突破不了这种状况。我不断地学法，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找出自己有太多的人心、怕心、委屈的心、急于求成等等这些人心之后，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清除。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但是呢，无论怎么难，被救度的生命在被救前怎么干扰与涉难，大法弟子是有自己的路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以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心中豁然开朗，法理上清晰了，就知道该如何去做了。之后我就几次单独找同学，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遭到中共恶党残酷迫害的真相，让他劝说他丈夫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给他看了明慧网报道的很多恶人迫害大法弟子后遭恶报的事例，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同学默默地点头，把我送给他的真相光盘拿回家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可以去同学家了。我近距离发正念，同时给同学全家人讲真相。渐渐的，他家人的态度有所转变，尤其是他丈夫不像之前那么恶了。我讲真相时，他很少在中途打断我的话，还很认真地听，不时地点点头。我告诉他，以后在非法抓捕大法弟子的时候，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这不但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反而会给你和家人带来善报。他很认真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调离这个岗位。后来，他真的离开了原来的单位，职位还提升了，工作很轻松，只做一些简单的内部工作。通过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同学全家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现在他的父母天天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明慧广播中的修炼故事。同学的丈夫还问我，法轮大法怎么修啊？感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不外求，病业假象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8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师尊在法中开示，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 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选自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有一年我的右胳膊突然开始疼痛，当时没当回事，还在上班，但要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就脚费力，也很疼。下班回家后疼得一夜都没能睡成觉，无论坐着躺着站着都疼，是一个劲儿钻心的那种疼，没有想到疼痛突然来得这么厉害。作为修炼人，我知道是磨难来了，当时我不想让更多的同修知道这事，因同修们救度众生讲真相的事情很多，都很忙，不能再牵扯其他同修的经历。我信师信法要正念闯关，所以前两天我没有找同修帮助，我只是在家中学法和发正念，晚上睡觉是半躺半卧的，刚一入睡就疼得醒来，疼得几乎难以入睡。等到第三天，右手臂已经抬不起来了，右边的肩胛骨缝处疼痛难忍，家人同修说不行，找同修帮助一下吧。就这样找了两位同修到家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学一会儿法发一会儿正念，后来又有几位同修帮助我，每天两三名同修与同修们交流法理的同时，向内找自己有什么执着不去，被邪恶钻了空子。在这期间，家中孩子曾对我说，让你去医院检查你肯定不干，看你疼的那样，用冰块敷在肩膀上缓解缓解。我当时看了看他，笑笑就走开了。要在过去我会把他教训一顿，这时想到要守心性，别人什么不关键，关键是自己怎么认识怎么看问题。他也是出于好心，看你疼痛想让你缓解缓解，但这里也体现了对师对法坚信的问题，对出现的磨难是堂堂正正的面对，还是想找捷径找借口逃避磨难。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正念看待还是用人心去看待。开始几天由于胳膊特别疼痛，三四天没有换衣服，每天疼得出很多虚汗，衣服有点味儿了。在换衣服后发现胳膊肘上方有一个很大的脓包，当时穿着衣服看不出来，脱下衣服才发现，但当时我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在疼痛难忍之时，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述说自己的不足，请师父加持弟子闯过磨难。师父看到弟子坚定的心，把难减小了许多，晚上能睡一会儿觉了。有一天我让家人同修帮我把胳膊抬过头顶伸直，当时虽疼痛难忍，但很顺利地伸直了，使我增加了信心，相信自己几天就会闯过去，到第八天就基本上过去了，手臂能抬过头顶了。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帮助下闯过了这场磨难。这次磨难来得凶猛，去得也迅速，这次教训是深刻的。表面原因是夫妻同修由于矛盾冲突造成的，实际上是长期不能修心造成的。遇到矛盾容易向外找，没有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才没有能在出现磨难前化解这场磨难。2020年我经历了一次病业关，开始腰有点疼，后来发展到坐下就很难站起来，甚至即使站了起来也站不住，只有扶着东西才能站住，还疼得浑身打哆嗦，上下楼都困难。无奈在家中休息，我没告诉家人我身体的情况，只是说我腰疼，在家休息几天，好好学学法调整调整。我家人还天天出去工作。我在家中休息后状况时好时坏，前两天只是腰疼站立困难，还能打坐练功，好像好一些了，却突然严重起来了，坐都坐不住了，只能躺在床上。两天又觉得没有问题了，却又突然严重了，反反复复20多天才过去。其中有一天躺在床上疼得根本不能翻身，手脚都使不上劲儿，只能平躺在床上，学法也不入心。当时我没有害怕，只是觉得修炼这么多年法理也明白， 怎么自己遇到关难时就不能按照法的标准去做，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儿，对不起师尊的慈悲救度，学法不入心怎么办呢？我就开始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声的念，静静的念，几乎每个字都清晰在眼前闪过。当时念了几个小时，没有干渴的感觉，反而口中生津，感觉很舒服。几个小时过后，手脚就能使上劲儿了。心中无限的感恩师尊的保护，使师尊又一次帮了自己，闯了过来。在这次过关期间，因白天家中没有人，我就强忍着疼痛，用尽所有的办法使自己能下床，在室内活动活动，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做，不拖累家人，并开始向内找，为什么自己修炼到现在还会出现这么大的磨难，肯定是自己哪儿出现大的问题，找出了很多执着心、怨恨心、色欲心、怕心、争斗心、不服气的心等等，找出了自己修炼中的许多漏洞。学法时也知道遇到矛盾向内找，但遇到具体事情时心性没有提高上来，人心反而上来了。回忆在腰疼之前，因家庭矛盾而和家人同修发生强烈争执，没遇到矛盾时，对方就会谈起我家怎么怎么的，我跟对方也解释过多次，但总是如此，我就产生了很深的怨恨心，总觉得对方不对，认为我都和你解释过多次了，还是这样。这次也是因为放不下常人之心，被钻了空子，造成这次磨难。师父早在法中开示，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师父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选自曼哈顿讲法。法理清晰了，执着心找到了，关就好过了。发正念，清除自己的不好的思想念头，归正自己的思想念头，正念起来了，关难就过去了，腰疼假象也就消失了。师尊在法中已明示给了我们，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都不承认，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说白了，作为修炼人，在修炼道路上就按照师尊的法去做，遇到问题就找自己的不足，不向外去求。修炼路上遇到的一切关难都是自己修炼不足造成的，不是自己心性上有问题，就是前半生或生生世世造下业力促成的。因师尊在法中早就告诉过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跟自己修炼无关的东西师尊早就给清除掉了，遇到就正念闯关好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慈悲自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3日。我是1998年开始走入大法修炼中的，20多年的修炼中，让我体悟最深的就是，法在心中就不会迷航，法是指导我修炼的根本。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我每一次遇到磨难或过关的时候，
都是在师父的点悟和慈悲保护下一路走过来的。修炼人都知道大法的重要，从开始修炼我就比较注重学法，但是背法对我来说还是有困难的。以前只是在2012年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背过一遍转法轮，后来因为背法太用时间就没有坚持再背下去。知道背法是学法的很好方法，可我就是不能突破这个心理障碍，坚持再重新背法学法。2019年8月1日，我重新下决心背法，我求师父加持。开始我从一个句号，一句完整的话，一个完整的小的段落，这样开始背。即使这样背，也感到学法心能静下来了，各种执着心在背法中修去了很多，慈悲心随着背法也慢慢的生了出来。到9月20号，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背法的时间里，自己体悟到太多的法力，有很多不明白的，背法中都能得到解决了。在背法中还出现这样的现象，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好像是新的，过去从来没读过的一样，并且法中师父讲到的现象，我背到这段法后马上就会出现。例如当我背到转法轮中的，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背到这段法时，第二天我就来例假了，我今年已经65岁了。还有如背到静的状态时，真的出现了书上说的那样，什么都没有了的状态。还有过去我不明白宇宙的存在状态，通过背法突然明白了宇宙存在的状态了，也能理解了地球在中间位置上，人为什么在最外边等等一些法理了。静心背法让我体会到无限的美妙，每天我感到最幸福的而又最盼望的就是盘腿静心背法。背法让我尝到了甜头，从去年背法开始到今天，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共背了6遍转法轮，最后一遍是一大段一大段背的，大概用了3个月。此期间还通读了10几遍转法轮，通读了2遍师父的各地讲法。通过大量学法，我的各种执着心在消减，慈悲心慢慢的增强。在静心背法学法中，悟到的法理本身就足以让我坚信大法，直到学好法才能使我保持最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所以在今年面对疫情，我也知道如何走好修炼的路，救人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女儿终于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我修炼20多年来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女儿能不能接受大法，走进大法修炼中来。其实女儿的根基很好，当年我修炼开始的时候，女儿那时才是个初中生，她捧起转法轮这本宝书来，看到书上的字都是红色的，每个字都在不停地转，可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女儿就是不能真正走进大法修炼中来。尽管20几年来她也几次看过转法轮这本宝书，但就是不能从心里接受大法的法理。因为女儿和女婿都在中共的机要部门工作，单位有领导因为学法轮功被开除公职了，女儿和女婿都非常害怕中共，都不敢再接触大法了。与此同时，女儿对我也生出了一种看不起、鄙视我的不正确心理。将近20多年来，我和女儿的关系一直处在冷战状态。去年7月， 女儿一家来到我家。因为一年的被罚，我修炼上提高了，有了慈悲心。这次我一改往年的状态，用一个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相处中，只管对女儿一家人关心体贴他们，不再像过去指责批评他了。遇到问题我找自己，不去找他人的问题，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给女儿讲大道理，不再去用自己的观点强迫女儿接受大法了。渐渐的，女儿在变，女儿说话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客气，不再带着一种鄙视的口吻与我说话了。我知道是因为我的变化，也就是修炼人的慈悲心出来了，我的空间场亮堂了。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是的，我慈悲了，我的空间场纠正不正确状态的能力也就强了。看到女儿的变化，我心里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的慈悲威严。当女儿来家十多天的时候，她突然提出要学大法，我马上送给她一本转法轮。她认认真真地看起来，用了三天的时间看完了第一遍转法轮。紧接着她又继续看，又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看完了第二遍转法轮。在回单位的前一天晚上，女儿伤心地哭了，边哭边说，她长这么大太不懂事了，让我们伤心了，还说对不起，我太不孝了，太伤爸妈的心了。她哭个不停，我也被这场面感动得流下了感恩的眼泪，这可是幸福的泪花啊。二十多年的坚冰终于消融，我和女儿之间二十多年的冷战终于结束了。感谢慈悲的恩师，大法太伟大了，大法师父太慈悲了。女儿回去时，让我给她在 MP3 上装了师父广州讲法和大连讲法的录音。她说，一定会按着大法要求去做个好人，最好的人。他还高兴地说，我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从此以后我的一生都会幸福开心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